this a rhythm and rush these days, where the lights don't move and the colors don't fade. 大家好，我是脑攀十级选手小姨。
大家好，我是暴食境界舞龟野攀的羚羊。
大家好，我是编外主持人海星。欢迎海星。
欢迎大家收听禁止攀岩，一档分享攀岩边角料的播客节目。
之前成都有开一家24小时营业的攀岩训练室，叫嗨练室。今天呢，我们也是很有幸的邀请到了嗨练室的主理人东少。
嗨，大家好，我叫东少，我来了。
东少，要不你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OK， 好，我其实上接触攀岩很早了，因为我是从03年开始玩技术登山的。然后因为要技术登山，所以说就开始接触这个攀岩，但是在之前可能更多的是专注于登山，只是最近几年呢可能才专注于攀岩上面。因为是登山出身嘛，所以说可能会对野外攀爬呢非常感兴趣。特别是这种大岩壁的这种截阻线路，因为这种截阻线路的话，它更接近于就是我们的这种登山的这种环境，它因为是多段的这种攀登。所以说开这个嗨练馆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干嘛呢？目的就是训练来到野外去可以爬更多的线，对，让我们野外的这个能力水平提高啊。然后可能经历的话，可能从事这种登山啊、攀冰啊，然后攀岩啊，然后这种大岩壁的攀登比较多啊。然后现在可能最近的话，可能又回归到室内的攀爬。当然，室内的攀爬的目的还是想啊，更难一点的野外
的
线路。
这一点和我们，
那就是单从攀岩这一点来说，你大概攀了多少年？
如果说从攀岩，其实我说了03年就开始，到这里已经很多年了。
对，
我是大前辈，断断续续的啊。
所以你是最开始是就对登山感兴趣，然后是先接触到攀岩，然后才可能是要有具备一定的攀岩基础，然后才会去登山。
对，因为登山它可能分为很多，是一开始我接触的登山可能就是像爬大峰啊、二峰啊这种。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触的山呢是三峰，第一次去爬，然后对技术性要求不高的。但后面我觉得就是我应该要接触到一些技术性的山峰，它就可能需要攀岩的技术，所以说那时候就开始重视攀岩了，就来进行一个攀岩。可能那时候攀岩的能力也不高，可能就11这种水平啊，但是对于登山来说的话是已经足够了，所以说就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这个登山上面，然后攀岩呢就偶尔出去玩一下，只是最近几年来回归到这个攀岩上面，可能更专注于攀岩的这个训练。
就不同的攀岩的形式你都会接触对吧？就是
对对对，
运动攀、抱石，
对，传统运动、抱石这些都会接触。因为我接触的比较多，因为还有攀冰啊这些，它都是因为我开始接触攀岩的话，在成都的话还是算比较早的。之前的猴子园区可能就我们几个，然后看的最多的就是东哥，还有龙行，还有刘老师他们在那里，还有朱哥啊，对，在那里爬。那时候后面慢慢哎，发现成都的野攀的这个氛围就多了起来。
那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就是你说这么多种形式的攀爬啊，那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这种攀爬经历的人来说，哪一种攀爬形式可能接触起来它可能相对容易一点呢？
刚才我说的这些技术哈，它其实就是从登山发展下来的。可能如果说初学者的话，可能还是要从攀岩这里面来入手。攀岩是整个系统的一个核心。对，如果说你攀岩能力好了后，然后你再攀冰，然后干攀、登山，然后你都会有建树。然后呢，像成都的这些向导哈，也发现他们可能会多多少少都会攀岩的。
对，
那个种高山向导，攀岩的技术性的高山向导。
嗨练室是什么契机想要办一个这样的一个训练馆？
其实上，我之前在成都的各个岩馆爬，一开始我攀岩可能是在那个生存者之前的苏宁那里，一开始，然后后面刘长中的在大世界那里，后面又到山里那个天台，后面又到那个西村，对啊
，Rider，
对，西村，后面就339他们起来后，然后就到339，然后黑豹，然后熊猫啊这些岩馆过来，这些我都经历过。然后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可能因为暴食哈，它更多的娱乐 不说是娱乐，就是说它那一个其实就是娱乐啊。像我们现在是奥运会这种形式哈，它的定的线的话，它可能对就趣味性啊会更多一点，比如说更多的是泰勒的这个动作啊，让观众哎看得更好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那种野攀的人哈，他可能很多的时候他们对暴食的话不是太感兴趣。OK， 他不喜欢那种呆了的动作，也碰到他好多都喜欢那种静态的，反正因为他是那个场地决定了这个事情。但一到训练到后面的时候，我因为我想，之前就是在疫情期间，在龙岩攀岩的时候，我和那个李磊哥，我们就说，哎，要不然我们就在成都，我们在自己找个地方弄个训练馆。然后在这里面训练，然后这一个的话也因为我们在每个岩馆里面去都有卡嘛，也浪费很多钱，我们把这个钱拿来自己弄一个。其实奇迹就是这样的，我回来过后，然后我就要弄，那就我就想，我想的就是弄好一点，然后呢我就去把 K 版和这个 M 版给你引进回来了。当时一开始的话还是投资也不少了，投资了20多万，然后把他们引进来。但是一开始我怎样呢，我对这个场地啊这些没有感觉，知道吧，就选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场地，就一看还没有经营到一年，我就发现这个不行，因为这个 K 版十多万的东西放在这里太浪费了啊，所以说嘛，现在我们已经修起来了嘛哈，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大的一个场地，让这个 K 版发挥出它100%的能量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嗨电视是由 K 版、月亮版还有。
对，还有一个训练墙
组成的
Spray 那个就是硬色式的那种墙来。其实更多的就是拿来我们这个野外的拿来训练，就是说真实的来增加我们的技术能力。像昨天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 K 板上，它真的是标准的点，对吧？
对
啊，
是。
对，如果你在岩馆里面，它可能就是更多的造型。
对，是的。
那就是开业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
开业之前可能
就第一次开业之前
是开，因为我是搞软件的嘛，我其实上一开始的话，我是想为什么是这个无人值守呢，因为我就想把它做成现在这种物联网非常好，然后技术也比较成熟，所以说我也是搞软件的，我就想把这个物联网技术然后把它融入进来，所以说现在做了一个物联网，其实也是当时我在想着这就是我的一个实验室，就是我软件开发的一个实验室，我看一下哎，这个能不能行。那我在Google 上面去查了一下，然后在很多国外的一些网站上去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嗨电视在全世界应该是唯一一家24小时这种物联网形式的。在国外的话它有这种24小时的，但是那种是要用钥匙或者密码锁那种很古老的方式然后去开的。而我们这一个呢是可以在云端然后预约然后自助扫码然后进去。所以说这一个其实上是非常先进的，因为我可以说在根据我所查的这个资料哈，可能也有没查到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可以 90% 的来肯定这是在全世界是最先进的一家。
而且在这个小程序上面除了预约还有就是买次卡这种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对，
对，小程序就是攀登助手嘛，上面比如说登山的我收集了所有的全中国的8000米以下的这种登山报告，然后事故报告，然后都是放在这里面的。然后还有很多，对，还有很多的这种训练的这些小功能也是放进去啊。就算有很多人在给我说，哎呀，他说东少你放的这些东西啊，其实上对你的这个利益不大。我说为什么不大呢？他说你这个没有交互，就像没有像那个小红书那种哈，要互动，然后你可能才会有。你这一个呢，只是一个怎样呢？你放在那里，别人用就是相当于别人的工具。OK 哈，然后用，其实我想说啊，这每个人做事情呢都有自己的理念，然后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我又要把它放进去，我就是要当成别人研究的一个工具，然后他需要的时候他就拿来用啊，就真正的是对研究呢有一定的帮助。
对，现在我们经常到盐场新的盐场去啊，查什么路书也会在那个上面去。
可能听众不太理解这个嗨练馆和攀登助手小程序之间的这些关系。
意思一开始是先有攀登助手这个小程序，攀登助手这个小程序呢，一开始就是比如说路书啊 PDF 的路书啊收集的，然后呢一些训练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像攀岩里面的所有的英语单词啊俚语嘛，可以这样来说俚语啊，这些呢都把它放进去，还有就是我们的登山报告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把它放进去了的。
一个人开发的吗？
对对，我一个人。
这个就是在有嗨练师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小圈子。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你攀爬的一个打卡的记录啊，一个训练的数据啊，如果你要用那你就去用。比如说我今天我爬了多少条线，我把它记录起来，多大的难度，你爬的是暴食吗，野外吗，什么可以分得很细的，然后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我会给你统计出来今年你去了哪些地方，然后它全部都在里面都出来，然后你爬了多少线，难度的分布是怎样，都是用那个易洽图，就是统计图把你这个统计出来的。这是一开始这个功能都有的。其实这个功能我可以说一开始是做了我自己用的，因为我准备要对攀岩要着手在把攀岩要训练一下的时候呢，我就说最近几年我才重视攀岩嘛，然后呢我就开发了这一个。一开始我还是真的是想我自己，然后呢共享给大家，对对，共享给研友。
所有的用户管理也是在这个攀登助手这个。
对，后面开了这个嗨练馆呢，然后呢我就又在上面增加了就是物联网的这个功能，就是和嗨练馆然后联合起来。
哇，好厉害。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无人值守这一套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生意，然后卖给其他就是别的会有没有这种商机。
这个其实涉及到软柱啊这些东西，这个再说吧。
其实因为昨天嘛，就是我和林芽也有去到嗨练室，就新的那个馆去体验嘛，也有幸听到了，就东少现在好像每个星期二有跟新人上一些，就是你只需要付一个
次卡
的费用，然后就可以上一堂免费的攀岩课程吧，可以这样说。里面就是有提到，就是忘了是在那个你的公众号上看到的，还是就是说本来好像你们开了第一个馆过后，可能有很多人好像主要我的理解我不知道有没有偏差，看好就是这种经营理念嘛，但是后来就是你觉得现在的话你还是想把这个整体的这套东西做得更成熟，所以在开的第二个馆是不是也有这方面，还是自己来做
第二个馆的原因还是一样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是第一个馆因为太小了，可能你没去过第一个馆
去过，
对，就是太小了，所以说我说那个 K 版的，就是他没有把它扒回出来，和 K 版放在这个地方不配，这个地方
不配，
太
小了，那个 K 版不方便做动作，
对，
还有一些安全隐患，
对，除了安全隐患，还有就是 K 版当时呢，你只能放25度到40度，K 版它现在是可以10度、14度到55度。OK， 然后呢也后面会很宽，我加了很宽的垫子，然后可以随便飞。之前的那个你可能做呆了的动作的话，它可能就会撞到后面的墙，对吧？它所以说有这个安全的隐患。然后对于这个为什么我每周二要对新人进行这个培训呢，我会发现哈，第一个之前有新手到嗨练馆里面来训练啊，训练当时我在嘛，因为之前我说的是这个嗨练馆呢，因为就是考虑到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说是要有攀爬能力的，比如说 V3 这个水平可能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对吧？ OK， 安全那些就已经 OK 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来攀岩馆里面训练，因为是无人值守的嘛。OK， 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有新人过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呢他说他有这个 V3 能力，但实际上没有，但我在那里哈，我就会发现他下降，他爬完过后对不对，掉落的时候他的动作那些都是错误的。OK， 然后我就问他你爬了多久啊，他说他爬了多久多久多久。OK， 我就有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可能现在就是很多新的研友哈，在我们的攀岩馆里面去，他没有去上教练的课，对吧，就自己的摸索啊，
可能也没有新手引导的课程。
对，然后呢他就会对这个规范这些东西全部就很模糊。现在我做的这件事情呢，我就是要尽量的让这些没有
系统训
练，对，没有系统训练，没有去请教练的这种研友，喜欢这种攀岩的研友呢，我来进行一个系统的讲解，把这个攀岩的安全，然后攀岩的技术系统标准的技术，然后讲解给大家。OK， 当然了，这样的话也可以为我们嗨练馆吸收一点，就是新人过来，对吧？因为这个嗨练馆，你看放在那里的话，因为现在面积大了嘛，也要把它存活下来。如果说不存活下来的话，其实上，因为我一开始目标是对老研友，但是我发现在成都的话，这个老研友让这个嗨练室存活下来的话，说实话还是有点困难。
成都的这个研友基数还没有那么大，
对，基数还不大。但是我如果说我们有新人过来的话，然后呢我又提供免费的这种培训，只要经过我的培训我就放心让他们进去了，因为安全的那些都是经过我的这种培训过后的，以后后面你说考核过后啊，你有这个能力，对吧，能保证你的安全，那你就可以进去来训练。然后呢对 岩友也是一个好处，他就可以在这里面真实的训练，能有更大的一个进步，
嗯，
就不会是胡乱的爬，就这。
那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呢？这种模式？
嗯，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对对对，因为对安全的问题来说哈，这个其实上是安全的问题，我们不能去回避。我是登山的，因为我经历过很多安全的问题，也看到过很多安全的问题。对安全问题，对于像我们这种攀岩啊，这种搞技术性的这东西的话，一定不能去回避它，一定要去正视它，它真的是存在这种安全性问题的。包括你说有无人值守，就是有人在那里哈，它一样会出现安全问题。你看成都的岩馆，它一样的会出现啊，出现这种安全问题，我是分析了的，做了统计啊，至少是我统计了成都的岩馆的它的安全问题，因为所有的安全问题我都能从各个渠道里面得到哈。然后呢，所有的安全呢，也会发现都是新手啊，对吧？这种新手是怎么了？没有经过培训的。然后你看老岩友的话，一般情况下即便是出安全问题，他不会出很大的安全问题，可能他也会意识到这是他自己造成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安全问题的话，刚开始我为了避免他，就是说哎，我们要有微山的这种攀爬能力的人才来啊。现在我是这样呢，我比如说我们有新人你要来可以的，然后呢就要经过我们的这个培训 OK，然后把你培训到这个能力，然后呢至少是安全的能力，你有这种能力来攀爬那就可以了，就是这样。
出安全问题，就是我之前看你在群里面会有一些其他经营方面的问题嘛，比如说关门开门啊，就有人不关灯啊，或者是现在是都解决了对吧？
啊，对对对对，之前的是那个
之前是有人没有那个关灯，还有啥的，还是说那个
不，他是
灯它是分开的两套东西。
是那样的，他之前是他们过了12小时。比如说
在岩馆待12小时，
对的，他上
不是应该是过了那个24点。
我这一个设计的开练的这个时间呢，它是当天就是对0点到0点，过了0点过后你要重新预约。就有些岩友他可能跨0点，比如说11点进去的，然后他爬完过后呢，他2点钟出来，哎，发现怎么扫码扫不出来了呢？
哦，就被锁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怎么办？
这种情况就是要么第一次我遇到是他们打电话给我，然后我给他们远程开门的，因为当然所有的系统我都可以远程控制。OK 哈，然后呢，后面我就在群里面我说，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要急，你们重新预约一次，然后呢扫码出来，第二天告诉我，我给你们加回去就是了。就是给他们退一次次卡
所以这个系统还是需要你在后面维护管理。
那肯定啊，那个维管理，但是呢，维护管理很简单，因为都可以可以远程来这个来操作。
我觉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可能训练板它和野攀的关系相对抱石墙的话，结合的更加紧密一点嘛。但是对于可能我们的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也是刚接触攀岩不久的，就在这个方面的话，可不可以再更详细的再说一下？
对，可能有些听众也不知道什么是 K 板，什么是月亮板。
对，
这个 K 板和这个月亮板，就是这个 Kyoto Border 和这个 Moon Border， 其实就是国外的生产的一个板子，这个板子上面有各种荷尔的，就是我们的岩点。然后这个岩点呢是根据标准的啊，就是这种岩点来生产，更接近于这种野外的。线路可能也就不会有那种大的造型。然后呢 ，K 板呢，它的这个材质呢进行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处理，所以说 K 板呢，它为什么那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材质进行了处理，它对手的这种叫做感觉触感呢会更好，就是不会更伤手啊。当然，其实上国内也有模仿这一个的，当然我又去摸了，然后呢，它的这种感觉可能。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然后这个 Moon Border 呢，它是木质点，大多是木质点哈，那它也有塑料点，塑料点比较少的是小点。所以说木质点呢，它就比较硬一点，它是更硬，更接近于岩石那种硬度。OK， 对，它对手指的力量呢，就会更怎么呢，更高一点。对，所以说在这里面K 板和这个 M 板呢，它都是通过 LED 和这个 Amp 来进行控制的。OK， 可以就是我们的换线，比如说 Kyoto Border 上面它的程序上面呢有10多万条线。OK， 对，
就可以自己
对是自己选，然后呢，然后在上面可以定制不同的线路，还可以在以野外，比如说有条线有个难点没有过，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模拟这个线路啊，当然还是会亮灯哈。还是为了你自己来定制模拟这个线路，是可以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模拟出来的。在 C 板上面，比如说它有很多5.8、5.9这种难度线， 难度线，就是它有些线呢就是模拟的野外的线，当然不是全部模拟出来，只是野外的一些步骤，然后把它这个模拟出来。所以说在这上面训练过后呢，真的就是更多的是专注于你的直立、你的技术动作啊、你的脚法，就不会是像暴食里面就是呆了然后动作好看。Okay,
但是我看好多 K 版上也有很多人、也有很多动作是需要 dyno 的。
有啊，这种它 K 版就是包括就是训练和娱乐一体的啊，它也可以做很多 dyno 的这个动作出来。
就是既可以练直立，也可以练耐力。
对对对。
那上面的这些线路是来自全世界的，也有自己定的吗？
对，这个上面更多的是国外的一些大神啊定的啊，国内的也有定的。
你不也定了？谢谢。
对。国内的也有，比如说王清华呀，他们也在这上面在定，就是国内的大佬也在上面有限定。国外的就比如说 Anix 啊，他们啊 ，Mego 啊，他们都会在上面进行定线。然后他们国外的，你看幺五选手哈，他们都在上面在进行一个训练。其实上野外你爬多了过后呢，我刚才已经说了，不太喜欢去暴食。他更多的是要去专项的一个训练来攀爬这个野外的难度。当然我也喜欢暴食，暴食就是一种乐趣，就是一种娱乐，
另外一种，
对对，另外一种感觉，就是
暴食里的有一些动作
欣赏性更高，
野攀里面可能不会有。
对对对对，
这两个板子多少钱分别？
M 板的话全部花下来可能就接近5万，然后 K 板的话是10多万。
为啥 K 板要贵那么多？
对，它的材质然后要更好一点，它可能做工啊那些要好一点。
安装也是你们自己安装的。
对对对对。这上面其实上更多的是要用它里面别人定的这个线路。
主要买的这个系统。
对对对。
因为它买的是岩点和系统，然后那个板子是可以自己定制的。
对对对，板子是自己弄的，主要是点灯啊，还有它的这个系统里面的线。
那个点的位置是固定的吗？
固定的，
它包括角度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这个因为是固定的，所以说是全世界统一的，
对，
就是任何一个对
国外的人定的线。
对
对，
还
包括它的那个岩点按在那个板子上的角度呀，什么都是。
对对对，都是固定的。你还去安的时候，你还要脚步器去量它的位置啊，要一比一的去，不能出一点差错的。
那这个安装是不是也比较繁复吧？
安装真的很麻烦，这个特别是 cable。后面插了个 LED 线啊，非常上脑。
对，因为它不是每个岩点下面都有一圈那个 LED 的灯吗？
对对对，
就你才知道你要爬哪个线。
基本它是一个点是两个灯，你们看到那个脚点哈是一个灯，但是它那个大点也是两个灯，但是它所有的都是两个灯，你还去吊起，又一个灯不用插进去啊，反正就很有点复杂。
繁琐听起来。
反正
当时安装是你一个人安完的吗？还是
那不是？
是说新管员。应该算是我一个人安
了多久？
安了2天吧。我说那个 LED 灯是我一个人安完的，那个点是像泥类啊，然后那个小灰灰啊，然后那个泥啊，他们来帮我来装的。但后面的 LED 是我一个人来擦的。
上次我看那个你那个公众号文章里面说你还遇到一个问题嘛，那个工人安装架子的时候。
哦，对，就是老板，老板的，他帮我弄反了，他帮我那个板子。最上面的装到最下面来了，然后呢又不好拆，然后呢只有在自己用电锤然后在上面打眼，然后再重新弄好。所以说现在你会发现新管里面我把那个铁换回来了，换回来的话现在就是十分标准的100%标准的那个板子。
那你在新管装修的时候那个工人还是用的之前的换
了。之前的装。
就是你
换
工人。你关注了你真的。因为没有看东方那个公众号文章，他专门写了其实在第一个管最大的困难是和工人发生了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对。
那第二个管你在装修的时候是有吸收到那个经验。
对，肯定的，一不能一件事情你不可能失败了。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好厉害，是不是就是那个黑链室里面的它的灯光都是根据你的小程序它来控制的，比如说我人走了还是需要人去开关。
在新管现在还没连起来，以前老管是直接连在程序上面的，以前老管是用程序来控制的，然后我发现程序来控制意义不大， 之前我已经用程序的框的，但很多人还是用手去给我点啊，点那个灯，所以说我就改进了一下，就这个灯呢，就大家啊来的时候就打开就是了，走的时候他知道没人了，他会关的。就对于开眼的人来说的话，这个素质呢还是比较高一点的层次啊。
那从老馆搬到新馆这个决定是怎么做的呢？这个决策过程是怎么样的？
说干就干，
就发现老馆已经待不下去了，就要换到一个新馆。
就说那个老馆就是面积太小了嘛。OK 啊，在这里意义不大，自己训练呢也不舒服，我都不想去。然后呢就搬到新馆，让他黑板的威力发挥出来。真的，既然已经做了，那就把它做好嘛。OK， 做好了，然后再说其他的这个事情。
我去那个老馆，我觉得那个面积还行，主要是有点社死，就是那个它是一个玻璃门，旁边经常有人走来走去，很多人喜欢在门外观望
啊。因为可能你爬的那个角度比较小一点，所以说没有出现那种影响，但你那个角度稍微调大一点就会有影响了。
对，
稍微一个动作就会撞到，
就飞出去就会
有人撞到过吗？在老馆？
不是撞到，是影响攀爬，
不敢多动作，
就心理上可能还是会
对对对不敢多动作。
黑板它除了要考虑后面的位置，它左右要留多宽比较合适？
现在是大概是多宽？半米宽。
半米宽。
对对。
因为我上次去杭州玩攀嘛，他们有个 K 板，他们就感觉是建的就是离墙有点近的那种啊，就是不是会有一点安全不太可以。
但现在那个新馆还好，新馆是没问题的，
随
便可以左右都可以。
而且我看你垫子是铺
铺满了的，全部就是吸收了这个教训。其实那个垫子还很贵，直接啊。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在 K 板或者是在月亮板上训练嘛，那对于野攀的选手来说的话，可能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在这种训练板上训练，它的可能效果呀什么的比较好？
一开始都可以啊，比如说 K 板上面它的线路是 5.8 开始的，5.8 威灵啊这些都有。其实上更多的是你要在这上面训练哈，不要就是就像在暴食里面去娱乐一下。其实呢更多的像我发现国外的大佬哈，他们是有计划的。今天我要爬多少条，第一个就是练耐力，你就是刷线。今天我去练耐力的。第二呢，今天我是去磕线的。磕线就是怎么呢，就比如说你是爬 V3 的，那你就可以选择 V4, 或者难一点的 V3, 你不会一次性就爬完，我要多磕几把的这种，这样去磕线，然后这样的来的训练。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爬了5次，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再选这种线，然后继续爬，比如说爬到20条这种线了，对对，你就可以再升级了。OK, 又升级，然后这样的话你的水平就可以慢慢的这样来提高。OK, 所以说可能在国内的话，因为这个 K-bar 一开始过来想让我去普及的话也很困难，因为每个人的思想不一样，他一来就是玩开心。其实我开这个训练馆一开始的话，我的目的是训练。OK, 哈，就是真的是要来训练的，是要有训练这个效果的，是带着训练来的。OK, 啊，所以说训练可能是会更多一点，会对我们更有帮助一点。
对，因为之前我不是受过一次伤嘛，就是在月亮板上受伤了。因为昨天我去试了一下 K 板嘛，我觉得 K 板的那种攀爬的感受比月亮板好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太菜了。
就月亮板它最简单的是 VR 吧。VR 我觉得还是很多新手还是爬不了那个 VR 的。
爬不了这个 VR。VR 的话它就月亮板我说的是比较硬的。
25度嘛。
对对对，它那个比较硬。月亮板那是效果会更高，比如说你后面的能力你能爬 V4 了，那你在月亮板上面训练的话，那效果就会很好了。
那爬 K 板和月亮板需要些什么样的攀爬技巧吗？
之前我们说了这个月亮板和K 板啊，它真的是标准动作，但有花哨但是不多。更多的是接近野外的这种上高脚
就发力
啊，对对，发力要练你的力量，然后你的技巧，你的核心，这样的一个来控制，来这样的一个攀爬。OK,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野外爬得好的话，那么这个 K 板和 M 板真的是利器，你可以说是上了高科技的一个东西。
如果有人想爬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攀爬建议，或者是需不需要一些什么注意事项？
爬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我还是说，如果说你尽量一个人去的话，你必须要有自律，就是你有一个计划，带着一个计划的来啊。今天我要爬什么，我是练耐力，那我就真的是要把耐力练到我力竭为止啊。当然爬耐力的话，一般情况下你就爬你可以按赛的线。OK, 好，第二个呢你就是来磕线。那么磕线的话你一个人也可以磕，可能一个人磕的那个趣味要小一点。OK, 好，那么你可以尽量的找一个和你水平差不多的同伴。 相互的课，相互的来监督，然后的来哎，比如说你爬的动作啊那些，可以相互的来这样指引，然后这样的效果呢是最好的。OK， 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把黑板和 Even 板呢当成你的训练的工具。
嗯
，OK， 然后呢是带着目标，然后来进行一个训练的。然后你可以到岩馆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 box 里面呢，你把它当成今天我要放松爬一下，其实我要爬嗨 ，OK， 你就可以到岩馆里面去爬嗨。岩馆里面你可以不把它当成训练，就是当成 box。
那你自己，你比如说你有没有最近在野外的某一个目标线，然后你自己再回到你的板子上去练，有这样？
现在我还没有，现在只是我追求了我的我想达到一个目标，现在一看我为了达到我的目标呢，我都吃素了，半素主义者，德克萨斯，然后我也
对你真的瘦好
不喝酒了，之前要喝酒嘛，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然后我会发现当我做了这件事情过后，我在 K 版和 M 版上面，还有就是国庆节我不是我到阳朔去了一趟嘛，然后给我的反馈哇那种感觉哦好爽，然后我就更坚定了我这个决定了。
确实感觉自己在野外爬得更好。
对对对，就爬得更好了，就是在 M 板上也是爬得更好了。以前在 M 板上我觉得爬 V6 嘛好难了，现在我去爬了个 V6 哎就好轻松了。
对，我就觉得昨天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还说感觉你整个人紧致了很多瘦了很多，而且就是昨天看你攀爬的一些姿态呀什么，我觉得比我以前很早以前在岩馆看到你的时候细腻了很多，
是的，
可能还是跟你的这种规划训练。
对对对对，就后面你会发现你在暴食的话可能更多的你就做动作的话还是就不是特别标准，就是我说做真的攀岩的标准动作哈，对吧，但是在板子上哎你就可以做到很标准的这种动作，然后你就会能感悟到哦原来是这样 ,OK, 很多细节就可以感悟到。
我觉得爬 K 板和月亮板如果你脚不发力还确实挺难的。
对对对对。
但昨天他说如果他的那个角度更大的话可能你还是更多的
就要靠核心和力量。
靠核心和上肢的力量。
对对对。这个就是你
在。但是如果你不掉脚的话你也可以用脚啊。
啊对。但是就看那个角度
、啊。这个角度可以这样理解，你在野外爬多大的角度。对吧，野外它也有角度，比如说你在六盘水它是也是这种仰角啊，对，就成都也有，比如说你在镜子山还有就是对六盘水桥，哎发现它是大仰角，对吧，哎其实有点不习惯了。
对，还有一种是西里山的口子，就是我没有爬过这么大的仰角。
对对对。但在 K 板上可以满足你这个东西。
但是我听说就是比较喜欢爬仰角的那种攀岩选手，他们好像觉得仰角的线和它的手点和点
要大一点，
大一些，对吧，好抓一些，或者是好发力一点，但是可能在那个 K 板和月亮板上它的那个点就不会像野外那种，
但是如果一整条难度的线都是那种 K 板月亮板那种抓点的话那个线有多难
不，这一步我要纠正一下，说即便是仰角它也会有小点，也不会是全是大点，就要看这个线的难度是多少了，对吧，你说你这个仰角的是1415的线它不可能全是大点，你说这个仰角是11的线1112的线它可能都是大点，还有就是在黑板上也是一样的，角度大了过后呢它也有好抓的点，也有这种价格点，对吧 ,OK, 有这种大点。比如说你定下你定的这个仰角比如40度啊 ,50 度，这个仰角是 V3, 那肯定都是价格点，都是大点 ,OK, 它是亮的都是大点，和这个野外呢是一样的效果。比如说你加难度了 ,V9, V10, V11, 它可能就会是那种一些拼起点啊这种小点 ,OK, 可能是这样的。
那利用这个K 板和月亮板爬耐力是指这个线很长还是我同一条线重复爬？
线很长，对，它是有比如说有几十个呀，
绕着爬吗？
对对，绕着，它是叫做什么呢，跟水啊，可以说用这个词来说是跟水，但是灯就一部分亮然后跟着吸，然后跟着亮跟着吸，你可以调它的攀爬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节奏，比如说你一条线你可以30秒爬完，你也可以5分钟爬完，5分钟爬完的话它就会亮的慢一点。一般情况下我在连耐力的时候就是几十个点的时候呢，我一般调的是2分钟左右，那这时候呢就要自己找那种状态了，当然有些线的点不一样你可以根据它的这个来调这个时间 OK 好，如果是它没有亮的话你就选择一个休息，就像和野外一样的要甩手然后就等着它亮了然后又继续往前
面，还有这么多
节奏，
对对对，就是你要去找这个攀岩，如果说你让它亮快一点的话那就是速度线了，就像我们爬速度一样你就必须要跟着它，要不然你不爬的话它就吸了，对吧，就没你就没有甩手的这种 极度了，所以说这一时候呢，你就可以看你要把它调到哪一个速度，然后呢你是想练什么。当然还有一种呢，如果两个人可以让你的朋友帮着点点下一步下一步，他就亮亮亮跟着亮，就跟着你的看着你，你说可以走了啊，他就点一下亮，看着你要爬完了又给你点一下又亮，这两个人的话就很好。 OK， 所以说一个人爬两个人爬都可以。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他没亮的话，你就要模拟在野外里面甩手这种休息，就所以说他这个呢训练耐力呢是非常好的。
对，这个相对暴食来说其实还是很能训练到耐力。
对对对，你就不需要去爬难度强，然后你都可以训练到耐力了。
因为我觉得成都的难度强其实条件还是比较有限吧，就是点啊还有墙线路，
线路的边界，
我觉得这个板子对于训练耐力还是
对 K 板上的耐力线就多了，我刚刚说了无数多条。
嗯，
我问一下，因为东少也是经常会带一些学员去野外攀爬嘛，就是也有学员是像那种先锋课，那对于那种比较恐惧冲坠的这种学员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方法可以让他们就是
克服冲坠
的这种恐惧呢？
OK， 好，冲坠这个首先你要告诉他这是安全的，然后呢这个安全为什么是安全要给他讲明白，然后呢让他要认知到这一个是安全的。首先是任何东西不是说你去灌输给他，要让他主动认识到这个是正确的， OK， 他才会愿意去做啊，不是说啊你冲嘛啊没问题的，安全的很这一种呢是你灌输给他的。你下来我们说啊，比如说刚才你其实是可以冲坠的，比如说你离地有多远对吧， OK， 下来是安全的，然后呢这是一个仰角，然后你下来要做什么姿势，然后避免撞在墙上，然后这些讲透 OK， 好，然后呢我们就试着把绳子稍微不要给那么多，我们也不要爬那么高对吧，先一小步一小步的来 OK， 这样的话他自己接受了这一个了，他就可以来练习这个冲坠。其实上对于登山来说的话是避免冲坠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冲坠的话它很可能会形成肌肉记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你没有去登过山，但是你又是攀岩的是一个高手，一开始就是训练这个攀岩哈，一下去登山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出问题就是什么呢？在高海拔的地方你愿意去做动作不怕冲坠，但是在高海拔一冲坠就是没救的，不死即伤对吧 ？OK， 所以说像我还好，我是因为一开始先接触到登山，然后再攀岩嘛，这个肌肉记忆呢会小一点。OK， 好，这样的就是要还是要分两个。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攀岩，然后接触了很多攀岩，然后你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的话，去登山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事情。
但是我不是听说，因为我没有登过山啊，但是有那种技术登山，他们不是也是有一个挂片一个挂片的吗？为什么就是冲坠会这么危险？
那个有挂片那就不叫登山，他那叫攀岩。
有些大岩壁应该也有打挂片吧？
那也叫攀岩。我说的登山是没有任何挂片。
就放筛子嘛，
对对对，放筛子的，
那种又不能冲坠。
对对对，
但传统攀也可以，
因为它这个传统攀和黎明的传统攀又还不一样。因为黎明的就像我们看到盐场的传统攀呢，它的这个裂缝是标准的，要放什么筛子呢？别人就已经早就摸透了，要带哪些筛子有路书的。在高海拔是一切都是 onsite 未知，这一个地方不能放筛子，在十米内都不能放，也就是你要无保护的对爬十米或者更高。这是我遇到过的一种情况，
就放了筛子，说不定那个地方也不是很可靠的。
对对对对，这也是登山的一个魅力所在，就是你不确定性很多，要需要你去慢慢的、慢慢的减去这些不确定性，这会你攀岩会带来你的心流状态会更好。比如说攀冰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一上冰壁，一开始登山的时候，说实话就会怎样呢？你可能在去之前，我的心里面会非常紧张。会考虑很多东西，但是只要一上山，只要开始走上技术路线，然后你就马上进入心理状态，你就会只关注你的呼吸，只关注登山这件事情，所有脑海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攀岩的时候唯一能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刻线的时候，过难点的时候我就只专注这个刻线，那时候冲坠对于我来说不影响了，就这一种就是这个关注。所以说就是有利就有弊嘛，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登山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它真的能感受到心理状态更好更快，但攀岩可能心理状态进入更难一点，所以说还是要你去刻线。其实你会发现你在暴食哈娱乐一天，你的心理可能达到这种心理状态的时间会很少，很少很少啊，但还是刻线可能会更多一点。
你比较追求进入一个心流状态。
对对对，我做。
我到现在都没有进入心流状态。
哎，那你做这个开发小程序那些会进入到心流状态吗？
嗯，对，我写代码的话也很。
对，昨天讲课也讲到这个。
对，因为写代码的话一下就专注进去了，然后呢你可能就是在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发现这个时间真的是。哇，流得太快了！一发现啊，怎么天黑了？啊，怎么天亮了？啊，对，就可能会。
所以你觉得心流状态是一种就是屏蔽外界的？
对对对，
所有的这种
其实上现在的有一种叫做冥想，对吧？这一个就是让你专注你的呼吸，然后让你很快的进入这种心流状态。
嗯，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是外地的，他们想来成都爬 K 板和月亮板的话，怎么联系你的？
这个很简单，就。加我微信了，然后对吧，就给我说了，然后当然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比如说我说微商的外地的朋友、嗯、他就可以来，因为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可能会有出现一些这个安全问题。
需要买十次卡吗？还是说
不
单次卡？
就单次卡。
好的好的。
但是现在就是每周二有新人的体验课嘛、嗯、这个体验课大概要会持续到多久？
就一直持续。我只想的是周二的话我都作为新人的专场、
嗯、
然后呢我会去到现场去指导他们。OK， 就是他们的这个训练的这些练习，就技术啊，然后动作啊这些，可能一开始我会把这个课程上完，所有的全套的课程，嗯，走完，然后后面的话，可能就周二的话就作为新人的这个专场 ，OK， 给新人留一个空间。
嗯，那嗨练室的定价其实是比成都严管都要便宜的嘛，这个是你一开始就定下一个
对
基准是吧？
对对。
然后他还对三类人群有优惠的价格。这一方面是作为哪些考虑？
这个很简单，现在嗨练室就是很便宜了，最便宜38一次，
开业的价格。
对对，现在就是只要你训练六次也是38，一个月训练六次，目的就是怎样呢？就给真正训练的人开放便宜，因为你真正训练的人，为什么你还要就意识一下，给一点水电费 ？OK， 能维持这个嗨练馆的这个形式，因为嗨练馆的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拿来给大家。成都也有训练的，包括我拿来，我也在里面参与来训练的，
就
是这个东西。
我有感觉到，就是这个嗨练是从开始就是你自己想训练，然后你写这个程序也是就是为了记录自己的一些、
嗯哦、
就感觉这个嗨练是就是从开始就是一个为爱发电很有情怀的一个，就是这种感觉。
做很多事情哈，就像你们做这个播客，
你说呀，
播客播客一样啊，就很多事情真的乐趣这样。你赚钱，你赚钱的目的是什么？也是去交换这个乐趣，交换这种快乐。当你做了这件事情过后，能直接给你返回这种快乐，是你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东西，这种快乐是无比的。这个和你用金钱去买是一样的啊。
哇，好有感触啊。其实我还想说一个，就是这个跟嗨练室可能有点奇怪化的一个、
啊、
就刚才想到的一个问题、
啊、
就是现在好像有感觉到，不知道是因为我攀岩了过后可能关注的比较多一点、
啊、
就现在好像向往去登山的、
啊、
或者就特别是向往这种技术登山的这种人会越来越多，比起以前嘛、
啊、
就感觉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呀、啊、或者就是想告诉这些就是可能他对登山或者这种的更感兴趣的这些朋友。
这个其实上这一个非常复杂，这个也可能就是现在我这里说哈，就是包括任何的一个说出来的话，就是对于刚开始接触这种登山，向往这种登山的话，他是没有感觉的，就是认知，他因为他没有去接触，他用就像在小朋友的时候可能就12、13岁那种叛逆期，对吧，叛逆期 OK 啊，他其实上也不叫叛逆期了，因为他一开始对这个登山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全面的了解，但是他向往这种生活，小朋友也是一样的，12、13岁的这种，他不叫叛逆，他就是想去过那种他想象的这种生活，
嗯
OK 好，所以说我们大人把他说的是这个叛逆期。比如说新人也是刚开始接触这个登山的，你他会发现，比如说现在社交媒体也很发达，抖音啊小红书啊，会发现别人很多引诱啊，美丽的图片啊，牛批的技术啊，酷酷的装备，这种东西啊，就会给他产生这种向往，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就是这个登山在高山环境，刚才我已经说了，他不比这个岩场里面的这种传统攀，对吧，更不比我们在大岩壁上有这种 BOTS 的这种岩壁，它是完全未知完全 onside 的一个东西，在这上面可能发生任何 一个危险的事情、嗯、这种危险的事情只要你没有经验去处理都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事情。这里面有个偏见，有个幸存者偏见。这为什么是幸存者偏见呢？在网上看到的都是别人成功登塔山下来的，或者天气非常好的、嗯、因为天气非常好所以说才会拍出非常美丽的图片出来，或者说因为天气不好但是这个人安全撤下来了，那么他看到的是这个人好牛皮，可以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安全的撤下来，他的认知是这样的。他会屏蔽在恶劣的环境下面或者在天气好的前面因为失误然后出事的这种人，就会屏蔽到这种，他只是一个偏见，只会看到是，就是我刚才说幸存者偏见，就是美好的东西在社交媒体上灌输，这个我们都是这个。所以说我给建议的话，就是每个人要有这种辩证思维，要多去吸收好的。刚才我说了，我们在做做技术的东西，一定要去面对危险，正视危险，包括正视死亡，这些都是要去正视的。只有你真正的去面对这些东西，你才可能真正的做到更安全的去进行这个判断。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目标的可能要登山的一个项目嘛、那我可能要多跟这种成功去登过这个山的人，就这种有经验的这种 climbers、也多的交流，是不是这种也会有所帮助？
嗯，最好的帮助就是请一个高山向导吧第一个是最安全的，就是因为高山向导他收了你的钱，他有责任要来给你指导，然后这些东西、如果说你一开始你想自己去玩的话，建议你还是去参加一些比如说登山的这种培训啊，然后培训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对你的心理产生一个直接的冲击，就是觉得在低海拔下面你觉得你很牛了，你可以去胜任这个东西啊。OK， 但是就可能会高估自己去爬至少是思想没有达到的这种山峰，你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说即便是你培训过后，你也应该从初级的然后开始慢慢慢慢慢慢的往前面进行一个推进。对，永远是保守一点，就是说一定是你风险可控的这种攀登里面去，让自己的认知稍微在登山上面保守一点啊，这是我最主要的建议。
现在攀岩师的记忆状况就是分享上来的一个记忆。
现在还好吧，这个经营状况。现在海鸟是我的目的就是让它能运行去走，我能弥补一点进去，让它能正常的一工作就可以。
嗯，可以。现在的成本主要还是在房租上。
对对对，主要的就是在房租上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海鸟是有空调啊，对吧？然后这种水电费啊也会也会急剧的上升啊，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好的一个海鸟环境。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海鸟市的经营理念和愿景是什么？
经营理念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经营理念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岩友来参与训练，然后让更多的岩友真实的去感受到攀岩的魅力，就是走进野外，野攀才是我们攀岩的最终的目标啊！不要，
那有一个从来
的不管他了每个人的这种思想是不一样的，就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很多人比如说上班他很累，他真的不想到野外去，因为到野外去我们知道很折腾的。
对，
比如说就我们在成都我们来说嘛，我们近一点到猴子岩，你总要开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嘛，啊，要早上起来然后开一两个小时过去，然后你能爬几把嘛，对吧？你爬不了多少。就是有些人他不喜欢这种折腾，他就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在城市里面。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是一直喜欢野外的，我就会，当然我不是去评论他哈，我只是说站在我的观点我来看，哎，可能在这种钢筋混凝土里面生活的话，啊，就是说这种想要什么就可以拿到什么，快节奏的这种生活。但我更想的就是走进野外啊，去感受野外的一个魅力，我喜欢折腾。对，就这样。所以说我的理念就是我想让更多的人去走进野外，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可以到全世界的每个岩场里面去，对吧？你去到岩场就是相当于旅攀了，相当于你的一个旅游，带着目的地的去旅游，你会感觉到很爽的。比你像你要去什么跟一个团，然后去一个旅游景点，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四川的野攀的岩场接近性真的太好了，我感觉
四川还是很好的。四川是一个旅游的大省嘛，比方登山，对吧？攀岩、攀冰，什么都在这里。对，周围两小时啊都能达到。
啊，我觉得今天和东少聊天真的很高兴，就发自内心的 很尊重，很尊重攀岩前辈，
不是攀岩前辈。
我之前看过你的一篇文章，
啊、
5.13之乐、
啊，
你写的真的是发自肺腑的快乐感觉。
对，那个是我不是第一条13嘛、
啊，
并且我是磕了还是有点久，我那个当时很累累。
巴西咖啡，
对对。
我所以说我在攀岩里面只有那种特现才真正的里面感受到那种快乐。
我之前读了你的公众号，你说你第一次去合资岩的时候，你觉得这辈子能够爬那个台湾的
对对对对对对第一次。然后呢，我有次去合资岩挂线，就先锋没多久，然后我在上面挂了半个小时才爬上，真的就在岩头那里边爬了半个小时，然后才上去。第一次挂线的时候，所以说这个 K 板还有这个训练馆哈，就是真的就是可以让现在的人就是很快的进步，然后那个能力的话会比以前哈没有这种训练的话会提高很多。就像以前我们为什么进步那么慢，就成都的岩馆少了，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造型啊那些啊，都是直壁，然后你在上面爬根本就训练不了。后面哎，成都的岩馆多了之后，你看能力一下都涨了。
嗯，而且还是一家24小时的这样的训练室，
对
对
对，
很多社区也非常的友好，
也有的时间没有限制，
对，特别的。
对，就刚刚提到训练耐力那个功能，我觉得还挺适合我。
我们从下一期开始啊，
嗯、
有计划的，是那个
粉丝自律，我有34卡。
哦。嗯，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两份礼物，是由我们的 Butora 提供的一袋200克的固体镁粉和一瓶200毫升的液体镁粉，随机的赠送给我们两位留言的听众朋友，结果会在下期节目中公布。今天那就这样哦，
就这样。
好，谢谢大家。我们也会把这家24小时经营的训练馆嗨练室的地址和我们的联系方式附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上，大家也可以关注。好，就这样吧，拜拜。
好，下期再见，
拜拜拜拜。
A rhythm and rush these days, where the lines don't move and the colors don't fade.